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好，今日咧响环宇金融嘅环节咧，黎艳光继续请嚟悉尼大学商学院李薇博士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咁今个星期我相信最热门关于经济嘅话题之一咧，特别响澳洲嚟讲咧，就系储备银行咧星期二咧又再宣布减息呢个决定啦。咁今次咧亦都系今年第三次减息，亦都令到我哋咧目前嘅利息咧就降到去0.75厘啊，都系历史上首次低于1厘嘅水平啊。咁啊嗱，好多人就话啦，减息嘅动力咧就只会越嚟越细嘅啫，咁而今次咧已经系自从6月开始咧，我哋今年嘅第三次减息啦。目前外界预计今次减息对于改善经济嘅动力，即系呢个原本减息想要嘅预期咧，仲剩翻几多啦？
咁其實我哋睇到啦，就係你頭先講啦，今次減息咧係澳洲嘅儲備銀行啦，六月份之後咧第三次嘅減息。咁我哋知道一方面咧，儲備銀行減息嘅目的咧就係大選之後啦，可能儲備銀行嘅政策咧都比較少受到政治方面嘅影響咯，所以更加多咁可以集中喺經濟方面嘅調控。咁另外一方面咧，的確就係而家經濟情況咧不太樂觀。咁我哋之前都講到啦，四月份到六月份嘅經濟增長咧係0.4%，到今年嘅六月咧，一月到六月嘅国民经济嘅增长都系1.4%啦。呢个系储备银行比较担忧嘅一个方面，因为呢个增长率咧系比佢之前预期嘅低咗好多嘅。储备银行系谂住一方面咧降息啦，可以提高居民嘅消费啦，同埋企业嘅投资，咁另外一方面可以减少呢个澳币增值嘅一个压力咯，可以令到澳币嘅汇率啦有利于出口。但我觉得可能减息嘅力度都唔系非常。咁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而家经济情况一方面是受到国内的楼市啊或者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多一个方面是受到世界经济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自己来觉得降息的效果呢并不会有非常之大的一个对经济方面的拉动的效果。
其实在出面已经有声音就传话呢，澳洲今年或者明年呢可能还有机会再减多一次息添。咁其实而家我哋今次減息個效果已經唔係咁顯著嘅時候，再減息其實係咪真係基本上都已經係等於冇乜作用呢？
我自己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咧，係今次嘅危機唔係好似2009年嘅危機咯。2009年當時嘅世界嘅危機咧，係以金融為主嘅。咁對於澳洲嚟講，其實成個金融行業係比較健康嘅。所以對於2009年當時咧，澳洲係有相應嘅政策，可以非常之有效咁去抵抗金融危機對澳洲經濟一個影響。但係今次嘅危機咧，一個方面我頭先講到係房產嘅降温啦，但係另外好大一個方面係全球貿易的環境不確定性會拖累到澳洲的經濟。我們知道澳洲本身是一個非常依賴於出口和國際貿易的一個經濟，如果全球的貿易尤其中美貿易方面有很多不確定性的話，對澳洲的經濟的影響就會比2009年的金融危機會大很多。所以對於我來說，雖然這個減少利率是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政策，因為已經是降到非常之低嘅一个水准啦，但系呢个的确系澳洲嘅储备银行可以唔用嘅政策嚟嘅，我觉得好大可能性佢必须要非常快速嘅进一步去降低呢个利率，去对于经济有啲刺激作用。
其实外界对每一次嘅减息都系一样噶啦，那个关注点咧就系、是究竟银行会唔会将减息嘅幅度咧完全转俾客户啦？咁而即系响新闻亦都见到咧，其实四大银行都已经表示咧唔会按住储备银行嘅嗰个息口嚟到去即系转翻俾客户噶啦，咁但系嗱，我又想知道啦，其实对于储备银行或者对于即系成个经济嘅考虑嚟讲咧，响楼市上面嘅嗰个嘅拉动力啊，咁其实又系咪即系储备银行去考虑减息嘅时候一个会主要考虑嘅因素嚟嘅咧？即系或者应该咁问啦，就系话以今时今日我哋澳洲咧，即系楼市嗰个譬如再升幅，会唔会其实某程度上对澳洲仍然系嗰个经济上面有好大嘅贡献嘅咧？
咁其實我哋喺最近嘅一個數據嚟睇啦，的確如果降低呢個利率嘅話，對於樓價係一定會有一定嘅拉動性嘅。雖然我哋而家見到啦，有啲主要銀行未必將所有嘅降息嘅幅度咧轉交俾消費者啦，但係長遠嚟講，肯定貸款嘅成本咧會進一步減少。咁最近嘅數據我哋都見到啦，貸款嘅申請嘅數量咧係幾大銀行當中咧都係有比較大嘅一個提高嘅。咁即係話好多人開始 家去睇楼啊，或者好多人考虑去申请贷款。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我哋知道咧，澳洲嘅一啲基金啊，譬如话养老金啊，传统都会好大一部分嘅投资放喺存款方面嘅。咁如果利率咧系比较低嘅话，咁即系表示咧，好有可能一啲基金啊或者养老金喺投资嘅方面会转移一部分咧，将存款方面咧转移去其他领域啦。咁我哋知道房产咧一直都系比较受欢迎嘅投资产品嚟嘅。咁我觉得如果一部分嘅养老金啊或者基金会重新去投入去房产呢个方面咧，对于楼价方面都会有一定嘅拉动性嘅。
咁所以即系其实喺储备银行考虑嘅时候，楼价都系一个佢哋会重点考虑嘅一个因素嚟噶咯。
我觉得系一部分嘅拉动性嘅一个因素啦，尤其咧最近我哋见到啦，居民嘅消费咧系受到比较大影响啦。一个方面系因为收入嘅增长咧比较缓慢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好多研究就表示，大家对于房价嘅压力啊，同埋房市嘅上升或者贷款方面嘅压力咧，会有好多忧虑，所以令到居民方面咧会比较少将佢哋嘅收入放于消费，从而去影响到经济方面。所以我觉得储备银行会考虑点样通过减少贷款嘅成本啦，咁令到居民更加有动力去将佢哋嘅收入嘅一部分咧系用于消费当中。但系同时我都会知道，储备银行可能唔希望再见到好似前几年咁样房价非常之大幅度嘅增长。所以我觉得降息咧系会有一定嘅拉动嘅因素，但系我自己觉得唔会好似前几年咁样见到房市嘅价钱咧有好大幅度嘅增长。
虽然就系话即系房市系大家关注点啦，咁但系似乎按照而家目前我哋咁睇嘅趋势咧，我哋不断咁样减息咧，有可能咧就会令到澳洲咧有机会咧就系跌入好似欧洲国家一样咁嘅情况啊。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啦，同埋咧日本银行咧，其实经已咧就系将佢哋嗰个现金利率咧就定为所谓嘅负利率啦，即系 negative cash rate 啦。点解会可以有负利率嘅出现嘅咧？
咁其实负利率咧系一种国家银行对于经济调控嘅一种手段嚟嘅，但系咧佢基本上系属于一种非常规嘅货币政策之一咯。因为我哋知道利率本身嘅意思就系当你存入一部分嘅钱喺银行，你会有一部分嘅收入。咁如果负利率咧，其实系一种非常之唔正常嘅一种经济嘅手段，但系通常咧系运用于喺一啲国家，譬如话对于经济方面会有一定嘅忧虑啦，觉得经济增长有一定压力嘅话，咁一啲央行咧会用负利率嘅方式咧去调控经济。另外一方面咧，譬如话有啲国家之前我哋见到欧洲嘅丹麦啊，佢哋有一啲国际上嘅热钱去到佢哋国家，咁为咗防止呢啲热钱进入佢哋嘅经济当中咧，佢将利率咧系降成负利率。对于长远嚟讲，这个唔系一个解决经济发展嘅一个手段啦，但系佢一个短期嘅政策嘅调控嘅机制。长远嚟讲，肯定会对于银行嘅利润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因为我知道就算系降成负利率嘅话，银行为咗避免一啲小额嘅一啲存款者咧，即系将钱放喺屋企，银行都系希望呢啲存款者可以将钱放喺银行嘅，所以佢哋可能会额外支出一部分钱去補足呢個負利率嘅影響，所以對於長期嚟講，對於銀行嚟講，利潤方面會有一定嘅影響。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佢嘅影響就係、是如果利率係負嘅話，咁好多人可能唔係特別希望去存款喺銀行啊，或者真係會刺激佢哋當時嘅一種消費咧，即係譬如話消費喺短期嘅一啲商品啊或者產品上面，但係佢無形之中會影響到即係居民長期嘅一個存款啦，譬如話特別係對於教育。或者培训一些比较长期性的存款方面会有一些影响，都会影响到社会长期的一种教育或者是科技方面的一些投资，因为这些方面的存款是需要居民或者企业在长期方面去计划和预算的。
会不会需要其实都担心澳洲有可能会跌入一个所谓负利率的这样的环境呢？
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性来的，之前是觉得可能这个只是发生在欧洲或者日本这些这样的国家啦，咁而家对澳洲嚟讲，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呢种咁嘅政策工具咧，喺其他国家都有使用过啦，同埋都有运用过，咁都有唔同嘅实施嘅手段啦。所以我觉得对于澳洲嚟讲，呢个唔系唔可能嘅。短期嚟讲，降息可能性非常之大；长期嚟讲，我觉得储备银行如果喺外部经济仲系好唔稳定嘅一个情况之下，都会使用呢种负利率嘅手段啦，去鼓励经济嘅增长嘅。
咁但係譬如喺外國嘅一啲經驗嚟講咧，呢個負利率所帶嚟嗰個經濟上面嘅嗰個改善嘅嗰個力度咧，其實又係咪真係值得我哋去進入呢個咁樣嘅負利率嘅狀態咧？
我覺得可以咁睇，即係負利率咧，其實佢唔係一種即係促進經濟增長嘅一種方式啦，但係佢係可以幫助一個國家喺短期之內抵抗外部嘅經濟嘅一種不穩定性啊，或者內部經濟嘅不穩定性。定成嘅一种政策嘅工具，咁我哋知道欧盟啦同日本其实佢哋面临嘅一啲问题咧，都系一啲内部嘅经济嘅不确定性啊，或者外部经济咧而家有啲唔确定性嘅因素咯，所以佢通过负利率嘅方式系作为一种调控嘅手段，但我觉得负利率绝对唔系一种长期嘅去促进经济比较正面嘅发展嘅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澳洲储备银行嚟讲，佢用呢个负利率咧都系冇其他选择的一种做法，他希望通过负利率是更加多地对市场释放一种信号，令到居民和企业可以更加多地去投资，但这个绝对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一种政策手段。
但你所说的短期其实即会不会说都有一个时期是一般国家会认为过了这个时期，我们就应该将利率调上去了，样即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期限的呢？
以前我哋會覺得係，譬如話幾個月或者一年啦，或者兩年嗰個時間啦，係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方式啦。因為如果你長期使用呢個負利率嘅話，咁的確會對於我頭先講到啦，譬如教育啊或者科技方面嘅投資會有一定影響。但係由而家嘅經濟嘅情況嚟睇咧，就係、是、今次嘅危機啦，好多方面係外部嘅一個不確定性而造成嘅。所以對於澳洲嚟講，我覺得澳洲政府可以選擇嘅工具好有限，同埋佢可以选择使用呢个工具嘅时间都系好有限嘅，所以必定要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一个变化，尤其系中美贸易战啦。如果系短期之内可以解决嘅话，咁对于澳洲系一个好好消息。但系都系好似我之前有节目中讲到，呢个中美贸易战可能系一个长期嘅中美经济方面嘅一个比较啊。咁所以对于澳洲嚟讲，我觉得呢个利率方面系处于比较低，甚至有一个变为负利率的一个可能性，可能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应该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变化。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